这时候我们来看今天的 讲到的经文，我们来打开圣经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谢谢弟兄姐妹帮助那些新来的朋友或者刚刚信主的来翻圣经。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读到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都找到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请伟华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耶稣最大的大人物。
大家平安，你可以参考周刊第七页的那个讲道大纲。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是一个叫做什么？培育一个敬畏神跟造就人的生命。那这个培育的观念呢，是什么观念？是一个种树的一个观念，对不对？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呢，真的像种树一样，是很长的一个过程。你要种一棵树啊，很久很久。不过那个树一定有根的嘛，这个根呢就叫做认识神啊。我们先认识神，我们才能够谈别的。为什么认识神那么重要？我还记得好几年前呢，在那个景茂食物中心那边吃午餐的时候，吃到一半呢，往后面看的时候，看到一个伯伯有六十来岁的伯伯，戴眼镜，深色框的那种眼镜啊，长得有点福相啊。他在吃下面，应该是没有记错啊，就像其他的退休人士一样，坐在那边吃下面。不过呢，我一看我就认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退休的伯伯，这是我以前的大老板，在整个新加坡所有的公务员当中，他不是排第二就是排第三。当然他已经 退休了，不过呢，你看到那个不同。当我认识这个戴眼镜的这个伯伯的时候呢，我看他就跟别人看他不一样，他不只是在那边吃下面而已。认识神就是这样，你可能对神有一个观念，不过真的是认识神是你整个信仰的树根，是你的基础。你认识他，你对他会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你认识他，你才能够谈有这个树根上来的那个树干，那个树干就叫做敬畏神。那当你认识他，你开始产生一个敬畏他的态度。什么是敬畏呢？敬畏就是你看神比任何的人，比任何的东西还要重要，这就是敬畏神。那有了这个认识神的树根，再有这个敬畏神的树干之后呢，你就会接下来有什么呢？当然你会有树枝，你会有树叶，你会开花结果，这个叫做学向神。你的生命会流露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会说，我要照着神的意思来生活。为什么？因为我认识他是这样的一个神，因为我心里面敬畏他比一切还重要，因为 因此我要学像他，照他的话语来生活。那所以因为这个认识神那么重要，所以这个接下来几个月了，我们通过希伯来书这个新约这本书呢，来认识一下神是怎样的一个神。通过耶稣啊，我们认识神，通过耶稣我们认识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有这段时间来认识你多一点。主啊，你就借着希伯来书的话来指引我们，使到我们因为认识你，我们可以敬畏你，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像你一样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个希伯来书啊，严格上来说呢，不是一个书信啊，应该说是一篇的讲道。怎么知道？因为这本书的作者真的像我们讲员一样啊，讲道的后面有一个钟啊，提醒你时间的观念。你不相信的话，我们不要翻。你如果翻到11章32节这本书后面啊，那讲道到大半段快要完了，他真的这样讲。如果我要细细的说众先知所行的事，时间就不够了。那如果写书信不需要这样讲，对不对？他说时间就不够了，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讲道来的。那当然讲员除了要留意时间，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听众的需要。那听众面对什么问题呢？希伯来书的听众面对什么问题？希伯来书他们的听众是一群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大概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后也许30年左右，他们以前是信犹太教的，就是相信旧约的圣经，有受割礼啊，看重摩西的律法啊，照着摩西的话守安息日等等。后来他们就信了耶稣了。那当时的犹太教你要明白，这个在罗马政府的管理之下呢，这个犹太教有一个特别的地位。这个犹太教是一个受保护的一个宗教，奇怪哦，不过是这样。那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那当时的犹太教受到罗马政府的承认和保护。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呢，反而被自己同族的犹太人排挤。那他们自己的犹太人排挤他们，不承认他们，这就麻烦了。过去受保护，现在没有保护，而且被自己同族人排挤，哎呀，就来到书上你继续看啊，很多的问题啊，他们被排挤，被逼迫，甚至有人的家业被抢去啊，他们的产业被抢去，多么大的压力。所以就有人灰心了，哎呀，信犹太教不是更好，过去好好的，现在跑去信耶稣变成很多麻烦。如果我就说我是信犹太教，其实差不多一样啊，对吗？我是信犹太教的，那就没有这么多的压力咯。信耶稣好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信耶稣啦，信耶稣很好，信别的神也不错，也可以，或者什么都信也好了，不一定要讲只有相信耶稣，不一定要这样讲，就免去很多的麻烦了。神知道了，所以他通过这个讲员呢，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员，你就看到他很多很多很多次引用旧约的圣经，很多次引用旧约的圣经，要证明一点，用最简单的话，这整本书的主题啊，4个字。耶稣最好， Jesus is the best， 就是要跟你这样讲。那如果你什么都不明白，你要了解耶稣最好，不要再走回头路，不要再回到过去什么犹太教那个帮不了你的，不是最好的，耶稣才是最好的。不过当然可能当中我们这里也有可能有朋友问了， 我知道了，你们基督徒当然讲耶稣最好了，不过我怎么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神，我怎么知道这个神叫我来相信这个你们圣经上所讲的话呢？讲耶稣最好。那就有一个基督教的思想家叫薛华 Francis Schaeffer， 他就写了一本书 He's there and he's not silent， 他存在而且他不是沉默的。 神是存在，他不是沉默的。他说，薛弗说，神已经说话了。既然有说话的神，当然神是存在了。你可以听到他讲话了，他还不存在。而且不止存在啊，这个神他说，耶稣最大。你要认真听我讲关于这个大人物的消息。他就用三个方面呢，通过三个方面来说，来告诉你跟我啊，耶稣为什么是最大？三个说话的方式来告诉你，耶稣为什么最大？那第一个方式呢？他神通过创造 （creation） 通过创造叫我们来认识这个大人物。那第二节提到这个诸世界各个世界。是指的不是一个世界，那世界不是一个吗？不是的，他是在说整个在时间和空间的 time and space 里面，你可以说每一个秒的世界都是他创造，这个宇宙都是被创造的，都是被创造的。那么怎样说？怎么知道这个宇宙是被创造的呢？怎么知道宇宙是被创造的？那我们每一天啊，其实在你的生活里面呢，你都有一些习惯，对吗？你 有一些习惯，你连坐地铁啊，你都意识上呢会走到一个地方，你不会在各个平台上各个地方站，你会看到哎有那个红色的线啊，哇还有箭头啊，叫你走这边站那边，对吗？你不要乱乱站，不要乱乱等车啊，有一些的地方告诉你怎么走。当然连大自然、啊、你周围的环境都有一个秩序 order， 有一个秩序的。不相信啊，你下次吃草莓的时候，草莓啊 strawberry， 你注意看哦，那个草莓上面的种子一行一行很整齐的，真的，你连这个草莓的种子你看不是乱乱摆的，一行又一行，一行又一行，很整齐的，你可以沿着那个线去吃的。连最小的一个草莓啊，弟兄姐妹朋友，都是整齐，都是有规律的。我就想到我最近去一个商店买袜子，哇，一下子愣了一下，那个袜子的橱啊是8×8的格子，哇，64种左右，不同颜色，不同线条。不过呢，一个一个的格子啊，哇，白色、红色、黄色、蓝色，一点都不乱。那为什么不乱呢？当然有人设计这个格子，对吗？8×8这么美，有人设计了格子，不够啊，设计了格子就是目的，有一个目的嘛，设计让你容易挑，对不对？就好像那个地铁红线，那个地上的线有一个目的了，不是乱乱画，叫你怎么排队。或者你吃的草莓，你要想为什么是一条条线这么整齐，有一个目的的，弟兄姐妹朋友，当你看到秩序 order， 你就要想有一个设计的人，而且这个设计的人有一个目的 purpose。 真的，如果在一个地铁站你看到，你就会这样想，如果你看那个草莓，你也应该这么想。那当然不止了，不只是有设计秩序，还有什么呢？那个回到那个买袜子的那个格子，有人在保持这个格子整齐，对吗？那个袜子的颜色，你以为是突然之间一批的白袜子在一个格，另外一批的灰袜子在另外一个格，每一天都是这样吗？当然不是的，有秩序，因为有一个。不只有设计的人，还有一个维持秩序的人，对吗？不然很容易会乱了。你一个星期后来看那个袜子到处都是，不过你从来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有人每一天去整理。曾经有人说宇宙是大爆炸来的 Big Bang Theory， 我们每个人都听过。其实你知道吗？连那个无神论的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霍金斯、啊、连他都不相信这个理论了。真的，他在死前2018年的时候，他推出了新的理论，要推翻他以前所同意的这个大爆炸的理论。 科学的理论都在改变，不过圣经告诉我们的有一个神创造，当你看到秩序，有一个神创造，而且、有一个维持的人，你看到吗？二节，第二节说这个世界是借着耶稣创造来的，神通过耶稣的能力、造出这个世界。哇，原来创造是耶稣有参与的、他创造这个世界。还有第三节，他托住这个世界，有点像背着这个世界，他在维持这个世界，看到吗？刚才我说的有一个设计的，有一个维持的，就是这个耶稣了。他怎么样维持呢？圣经说啊，其实在起初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凭他的话创造，这个有全能的话 powerful words。 然后现在呢，到如今啊，还以他全能的命令维持着，看到吗？圣经说他用他的 power， 他的全能来托住维持这个世界，不然就乱了，就乱了。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朋友们，首先你要知道耶稣为什么是大人物，因为他的能力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他的能力维持这个世界，所以他是大人物，最大的大人物。那不止这样啊，那对你来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这有什么重要呢？他在维持你的世界，弟兄姐妹朋友。那你的世界不一定是这个物质的世界，你的生活生命可能觉得很乱，你可能想到，我不知道你啊，你可能想到等一下要回家，你就觉得你不想回家，因为你知道家里是很乱的一个，很烦乱的一个地方。你可能看到家人亲友之间的关系很乱，令你很心烦，解决不了的问题太多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太多了，你没有办法控制，你没有办法改善，你想逃避它。当你想逃避的时候，你要记得，如果你信靠耶稣，这个耶稣用他的话创造了你住的整个世界，这个耶稣他用他的话，现在他用他的话在维持你的世界，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是失控的，一切在这个神的手里面，包括你觉得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问题，他能托住这个世界，他能托住你的生命，你要信靠他。因为他一命令，记得吗？耶稣的话一出去，那个暴风雨，那个晚上啊，的那个船就平静下来了，在海上。那今天也是一样，你可以说，主啊，救我，你的暴风雨的世界可以平静下来，因为你在他的里面，他要托住你的生命。这是第一个观念。耶稣他神已经凭着通过创造来告诉你，通过创造他说话了，他介绍了这个大人物。第二个方面，圣经说他还通过圣经，看到吗？他通过圣经来预告我们的主，通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了。那其实刚才我们读第二节啊，其实在之前有第一节，对吗？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先说的是神古时借着众先知说话了。这些犹太人，你知道他们是无论是信主的犹太人，或者旧约的那些相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都很看重旧约的圣经。有多看重呢？哎呀，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惭愧啊，你的圣经哦，可能丢到一个房间的储藏室，你没有去管它，或者掉了破了，哎呀，算了，丢掉。犹太人多么看重他们的圣经呢？你知道吗？他们，在这个会堂里面，他们的圣经那个 Torah， 他们的那个旧约的圣经是放在一个特别的箱子里面的。这个箱子啊，当他们聚会。那个人拿那个圣经出来的时候，拿了本圣经出来要读的时候啊，整个会众的人会站起来的。当他们拿那个卷子出来放在那个讲台上要读的时候呢，那些人才能够坐下去的。 那而且这个把那个卷子从那个箱子拿出来的那个人呢，如果他掉了那个卷子，这卷子不轻的哦，这个卷子是几十磅的。那他掉了这个卷子的话，糟糕，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罪。他需要忏悔和禁食。然后呢，他读这个经的时候啊，他还不可以碰那本圣经啊，他要拿一支十五公分长的一个铝的一个杖 ，aluminium 的一个东西叫压啊，去指 pointer 啊，他不可以碰那本圣经，会弄脏那本圣经，啊，用那个压去指着他要读的话，这样他就可以读，也不会碰到那本圣经。这就是他们多么看重他们的圣经。哎呀，你的圣经放到哪里去了？求主帮助我们呐、啊。那不过我要说的是，因为他们那么看重这本圣经，那么神圣，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神借着先知说话了，哇，他们就会很严肃的来看待这本圣经。那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神他说啊，多次多方的来告诉我们，他们回到这本圣经，知道他们了解跨越一千年的历史。如果你有上过慕道班呢，已经邓牧师或者我跟你们讲，神通过一千年的这个历史，在旧约啊，来告诉当时的人他的想法，告诉他们的他的想法，那以不同的方式，那你看到这个不同吗？这个创造的秩序，那个草莓啊，那个草莓，告诉你有一个神。这个草莓告诉你，哦，有设计的，也有这个维持的秩序的这个神。哎，可是这个神要做什么啊？他向我们有什么计划啊？不知道。那可是，哎，现在神自己告诉你他的计划，通过圣经，啊，多次多方各个方面，来告诉我们。感谢主，我们下星期开始查考阿摩斯书，啊，你要知道先知们是怎么样的领受启示。先知们是怎么样的传达这个启示呢？啊，你来上阿摩斯书，你就看到了啊。所以记得啊，在崇拜之后，下个星期开始，你就明白阿摩斯身为其中的先知是怎么样传达得到神的话语和传达神的话语。不过回到这个经文，很多人今天啊，跟你有什么重要呢？当我告诉你神告诉你他的心意。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讲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今天很多人呢，好像听到神讲话，很多人希望神向他们说话，很多人感觉到神对他们说话，很多人说神应该是这么想，神的意思应该是那样的意思，神应该是叫我去做这份工作，神不要我去嫁给那个人。哇，神有很多很多的话在对他说。可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跟自己和自己说话有什么不同？客观来讲，你是在自己跟自己讲话，还是你真的听到神跟你讲话？那不如接受这个挑战啊！如果你曾经觉得神对你说这个做那个，你接受希伯来书作者的挑战，来认识这个圣经。那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告诉你这个大人物，他现在更明确地告诉你，神通过圣经来告诉你这个大人物做了什么。神在那里通过先知们告诉我们，那这些先知啊，神通过不同的先知讲话，这些先知不是主角咯。就好像如果你看那个奥斯卡对吗的那个颁奖礼啊，那些司仪啊，没有人看到司仪就说这个是那个主角对吗？因为司仪在宣布得奖的人是谁，司仪在宣布得奖的巨星是谁，所以耶稣就是那个巨星，耶稣才是那个主角，那个大人物。旧约的先知告诉你那个大人物要来了。所以有一些人你可能听过的，可能你也这么想，如果你是新朋友，你们圣经那个旧约的神很残忍，你们圣经旧约很多条规啊，特别是过去听到那个讲会幕的道，哇，真的是很多的条规，很多的这些琐碎的事情，那个只是前半段呢，你还没有看完这个圣经。 你要看整本圣经，你才了解神整个计划。那所以这就是那个挑战。新的一年，不如你来立志来读圣经，了解先知们要告诉你神的计划，都是一致的，指向一个大人物，一个巨星。啊，这个巨星呢，就是耶稣。这是第二个方面。你看，神通过创造告诉我们有一个设计的维持的大人物，神通过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要带我们到认识这个大人物，具体的认识他。最后呢，第三方面，大人物来了，神通过他的儿子说话。二到四节告诉我们很多的形容词啊，哇，这个形容词是认识耶稣，认识这个三位一体神的一个金矿来的。他可能有人想，刚才 你讲说神通过耶稣创造世界，这样耶稣是不是一个好帮手啊？对吗？耶稣是神的 assistant 啊，来帮忙神来创造这个世界。不是的，因为接下来呢，希伯来书的这个讲员这样子说吧，他告诉我们，他是耶稣是整个世界历史里面呢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怎么伟大呢？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第二节那边说，他有神所有的丰富 ，all his riches。他有神所有的丰富。第二节，他承受万有 ，he's the inheritor。他是那个继承一切的。神的所有创造的一切，你可以想象的东西都是给他的，都是为他的。看新闻呢，有一个房地产的老板啊，可能一些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在讲谁了。他的财富有134亿 ，13 billion， 134亿新加坡啊，房地产财富只有几个了哈。那个巨富，这个呢就有134亿，他们是信主的。那当这个大老板的儿子，最近他们在，他把生意他要交给那个孩子了，那个儿子踏进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呢，人家哇，134亿在他的身上，对吗？他要继承整个企业。那不过这个基督啊，圣经说他不是134亿、几十亿、几百亿，他是永恒，所有被创造的东西呢，都是为了他，都是给他，都是他所拥有的，所以他是一个大人物。第二个方面，他不只拥有一切的丰富，他有神完全的光辉啊。那这个会幕，他圣经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敬拜神的那个会幕，上次提到的那个会幕，其实他在建好了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荣光 Shekinah Glory， 神的荣光降在这个会幕的上面，说明什么呢？说明神来了啦，对吗？有这个光降在那边，就说明神降临了，神降临了。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就是那个光啊。如果你在旧约，犹太人说，哇，神的光降临很伟大，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就是咯，耶稣，那个光就是耶稣了。那这边是圣经是这样讲的，神的光辉啊降下来了。不过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吗？他这样形容，你懂太阳有多大，不过其实你看不到的，除非它发光，不是吗？太阳多大对你有什么用呢？因为你看不到这个太阳，不过是因为太阳的光，所以你看到太阳有多大啊。这个就是作者的意思了。那为什么耶稣是那个光那么重要呢？因为你就是因为通过耶稣，你才能够知道神多伟大，所以他是那个光，就是这么重要。他有神一切的丰富，他是神完全的光辉，看见他就是看见神。还有啊，第三方面，他有神同等的权柄。第三节说他坐在神的右边，用华人的话讲，他跟神平起平坐，可以吗？这样讲，他跟神平起平坐。他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权柄呢？通过做一件事，洗净人的罪。他通过洗净人的罪， 他在十字架上一次过死的时候，流下了他的血，洗净了所有人的罪。只要你相信他，他洗净了你的罪。因为这个耶稣的血有无限的价值 infinite value， 洗净人的罪，可以遮盖每一个人的罪。这还不够啊！第四个方面，你看，所有神的丰富，他是神的光辉，他有神的权柄，最后呢，他有神的本质，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哎呀，这个很难啊！什么是本体的真相？哦，你的意思是耶稣是神的 photocopy 是吗？神的复印本是这个意思吗？哎，如果是这个意思，耶稣没什么权威，对吗？复印本跟那个 original 哪里可能是一样？不一样，这不是这里的意思啊，弟兄姐妹。这里的意思比较好的比方是什么？你们有买车的人都知道，买了车他给你几把钥匙，两把，对吗？哪一个是 original？你问过这个问题吗？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对吗？有两把啦，一把自己收，一把给另外一个驾车的人啊。哪一个是 original， 哪一个是复印出来的？没有人这样问的啦，两个都是一样的真相，什么本体的真相 identical copies， 是这个意思。那当你这样了解，你就知道，哎呀，这个本体这个字啊，弟兄姐妹，在教会历史里面，教父纠结了几百年了。这个字 ，hypostasis， 神的本质是怎么的一回事啊？他们在就是通过这个，他们产生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教义。神的本质，两个圣父、圣子、圣灵的本质是一样的，不过有三个 hypostasis 存在的位格。那所以我们今天认识这个耶稣，就是哇，原来耶稣是真的就是神了。简单的说，这个大人物告诉你神是谁，他自己也是神。所以他这个作者告诉当时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你跟我，有了耶稣你已经有了神。每当你想我放弃耶稣，我会更好过，无论是因为家里的压力，无论是因为其他的利益，无论是因为你对信仰灰心，无论是因为你看到教会的问题，还是什么事情，你要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话， Don't do that， 不要放弃耶稣，因为你已经有了那个最好的，你有了神了，为什么要放弃他？耶稣是值得你抓住的，耶稣是值得你抓住的，不要放弃。神已经通过创造告诉你了，神已经通过圣经具体的说了，神也介绍了这个他的儿子耶稣了，为什么你要放弃他？不要放弃。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 曾经在这个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 Chronicles of Narnia 第二本书叫做《凯斯宾王子》（Prince Caspian）， 里面呢，这个小女孩主角叫 Lucy。Lucy 呢，你知道她看到那头狮子亚斯兰、阿斯兰，当然阿斯兰就代表神啦。那这个 Lucy 呢，其实很多年没有看到阿斯兰这头狮子了。不过呢，这一次她看到阿斯兰，经过了好几年呢，她说：“哎，她觉得阿斯兰变大了，这头狮子变大了。”所以 Lucy 就说：“阿斯兰，你好像变大了。”阿斯兰怎么回答呢？阿斯兰说：“不是的，小朋友，是因为你长大了。”啊？那个 Lucy 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呢？我长大，所以我觉得你大，不是因为你自己长大了吗？不是的，阿斯兰说：“不是的，每当你每一年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越来越大。When every year you grow, you will find me bigger. 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长大了。所以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有多大？可能很小，可能说真的，坦白说 ，sorry， 不是很大。耶稣在我生命里面，我没有什么去想他，我没有什么去读圣经，我没有什么去思想神的心意。或许今年是长大的时候了。 长大一点啦、啊，花时间来认识这个大人物。那因为你越认识他，你照着他的心意生活，你会长大的。而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耶稣越来越大。这位耶稣越来越大，你就会发现哦，你的生命改变了。记得树根吗？因为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的生命就照着他的意思会长大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有这段时间听你的话。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希伯来书作者的心意。你通过他告诉我们不要放弃耶稣，因为他是最好的，因为他是最大的，因为他是那个设计者、维持者，因为他是那个世界历史上的主角，因为他是那个有神的光辉、权柄、丰富和神同等的一位神。主啊，因为耶稣最大，让我们抓住他。奉耶稣的名，阿们。